各位弟兄姐妹早，很高兴又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像刚才世正长老讲到，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年所倡导的这一个主题，就是祷告与复兴。那我们用祷告作为我们今年的开始，就想借用这个题目来提醒，来彼此的勉励，让我们知道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去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祷告是我们一个跟神建立关系很重要的途径。那今天我选了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14章的第32节到第42节。那这段的经文是记载的耶稣当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那里有一个很迫切的祷告。那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经历，它里面也讲到了一些的事情。那我们想借用这一段经文跟大家来分享，看看我们的祷告是跟神怎么样的一个关系。那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跟我一起翻到这一段的经文，马可福音第14章的第32节到第42节，马可福音14章32节到第42节，翻到以后，请我们一起来朗读这一段的经文。来，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必卖到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看你这段的经历。求你用这段的经历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当遇见困难、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按照你的教导去向我们的父神祈求。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聚会，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那祷告我想并不是一个很新鲜很陌生的一个题目，那大家都知道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过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我想祷告可能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尤其是我们这么忙碌的生活，我们很难有一个很平静很安稳的心，可以静下来好好的跟神有祷告。所以祷告可能并不是一个我们觉得很容易的事情。我记得我在长执会里面曾经问过我们教会的长执们，哪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祷告生活感到满意的，那竟然没有一个人举手。那其实这个并不是很出乎我的意外，因为祷告本身其实并不是我们的本能，我们不是一出生就会祷告了，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并不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的人，他们大部分的时候是到后来才开始接触跟神的祷告。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的过程。所以祷告是要学习的。那我曾经记得刚信主的时候，有人很简单的跟我说，其实祷告是很容易的啊，其实不需要太学习，就像你呼吸一样啊，你就随意的跟神讲话就是了。那我也试了，按照这种方法试了几次，那我觉得并不是像呼吸那么容易。那如果我们真的要把祷告形容成呼吸的话呢，那我更觉得有点是在水底下呼吸一样。那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你开始学游泳的时候，或者是你要教你的孩子去学游泳的时候，最大的挣扎就是什么？就是要把头放在水里面啊。所以这个是有一点挣扎的。所以在教会里你会看见，当我们要人站起来祷告，我们要开口祷告的时候，我想多多少少是要有一点勇气的，要有一点挣扎的这样的过程。所以祷告不是一个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一种的能力，而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当耶稣他的门徒啊跟了耶稣一段时间以后，要耶稣教他们一件事情，你觉得他们要耶稣教他们什么？他们要耶稣教他们如何祷告。所以祷告即使是耶稣的门徒的话，也是需要学习的。但是如果你想一想，一个人跟了耶稣一段时间，跟了耶稣，看见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那么多伟大的神迹，每一次讲道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跟着耶稣看，听他的讲道，听他的教导，每去到一个地方都有很多人拥护着耶稣，跟随着耶稣啊。当你跟耶稣一起经历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你要叫耶稣教你一件事情的话，你会叫他教你什么？可能我会叫耶稣教我怎么样去行神迹，怎么样把水变成酒，怎么样使风浪平静，怎么样使死人复活，这些才是能力啊。或者我可能会想到说，哎，耶稣，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样讲道？怎么你一讲道就可以吸引这么多人来听？你一讲道，你一出口就这么有能力？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样去讲这么有能力的道？或者你会教耶稣说，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样才有这个 leadership 啊？你这么有能力，一去到哪里都可以带领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愿意跟随你，愿意去信你。可能我们会想到这个，但是为什么耶稣的门徒选择要叫耶稣教他们如何祷告，而不是那些的能力？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看到耶稣的能力跟耶稣的祷告是息息相关的。耶稣的能力是出自于他跟父神的关系，耶稣的能力是出自于他的祷告。所以今天当我们在主里面侍奉的时候，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活出那个能力，如果我们要活出那种的这种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需要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需要借着祷告让主的能力来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的侍奉不是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耶稣的门徒跟了他那么久，他们看到耶稣的祷告跟他的生活，跟他的生命，跟他的能力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我们的第一月份一月份的主题是一切从祷告开始。所以让我们今年彼此的鼓励，我们知道祷告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并不是一个很自然很常做的事情，可是这个是我们生命主要的一部分。所以让我们一起彼此的努力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通过祷告来跟神建立这个关系。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是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一段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虽然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里面，可能我们都不是很满意自己的祷告的生活，不过 如果你已经是成为一段作为基督徒一段时间的时候，你有一定的经历的时候，其实在你回想一下，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有一段的时间你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祷告是你那段时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也会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跟他祷告，你也很享受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你跟神祷告的这种关系。那当我回想自己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话，我想有很多的机会神会让我们来亲近他，用各种的方法。那这一段的这些的时间我也很享受祷告，其实祷告变成了我整个人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常常想到的就是要跟神祷告。那些是什么时间呢？什么时段呢？我想大部分可能就是当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我们遇到了一些我们觉得自己解决不了，当我们遇到了一些我们觉得很不能够接受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落到了一个光景是我们自己爬不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遇见一些的困难，不论是我们家庭的、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跟人际的关系各样的问题，当这些的问题产生的时候，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回到他的身边，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借着祷告跟他有一个更深入的沟通。我们可以参加教会很多的活动，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来到自己的房间里头静下来，把自己的心放下来，跟主有一个亲密的祷告。那耶稣在这里他其实是带了他的门徒上山去那里去祷告，可是我们知道当耶稣带着他门徒去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身体疲倦就睡着了，而耶稣就一个人去祷告。就好像我们叫教会里人去祷告会其实大家都睡觉了，而只有牧师在那里祷告，所以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尤其是耶稣知道他将要经历的事情。所以客西马尼这里的耶稣的经历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经历。那这个经历强烈到什么程度，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记载，他说他极其的痛苦，他痛苦到一定程度，汗流如大滴的血滴在地上这是他的经历，非常的痛苦。那像刚才我们念的那段经文里头也讲到，他说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是到了这个地步虽然我们不一定有他这种这么深刻的经历这么激烈强烈的一个经历，可是当我们人生里面遇见了一些困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人是需要跟神有一个关系。当我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借助祷告去跟神建立一个这样子的关系。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些的困难里面，就是在我们跟神这些经历里面，其实最能够体现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并不是我们平时的生活里面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而是就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所发出的那些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就决定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在耶稣的这段话里头，他的祷告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只有这么一句话，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记载就是这么一句话，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他只是重复了这一句话几次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不过从这一句话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出耶稣跟神他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想借助这个经文去看一下，通过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祷告的对象，第二个就是我们祷告的心态。从这两方面我们去看一下耶稣是怎么对待这个祷告的。所以首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提到他称呼神为阿巴父，阿巴父，那这个表面上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称呼神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称呼神为天父。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谁 给你权利去称呼神为自己的父亲呢？谁让你可以称神为父亲呢？如果你对于旧约历史有一点认识的话，你就会发现在整个的旧约里面，所有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从来没有直接称呼神为自己的父亲，他们有形容过神是父亲，但是在他们的祷告里面从来没有一次称呼神为自己的父亲。如果你去看诗篇的话，我们都很喜欢读诗篇，而且我们今年也送给大家一本书，是用借助诗篇来作为祷告的。如果你去看诗篇里的所有的诗人，他们没有一个人直接称呼神为自己的父亲，不论他们的关系跟神是多么的亲密，不论他们是跟神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是属灵的伟人，都是旧约的伟大的人物，包括了大卫、所罗门、摩西，像这样子的人物，但是在他们最亲密的时候，在他们是跟神关系最好的时候，从来没有称呼过神为自己的父亲。可是当耶稣的门徒叫耶稣教他们做祷告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一个耶稣叫他的门徒，耶稣叫他的门徒叫神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所有耶稣的祷告里面，除了有一两次以外，大部分的时候他是直接称神为自己的父亲。他不单只是这样做，他也叫所有的门徒要称为神自己的父亲。他这种的叫法改变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在以色列人里面，他们会称呼神为那万军之耶和华，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掌管宇宙的主宰。可是在耶稣来到的时候，他把这一个关系加入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加入了我们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称呼神不再只是说万军的耶和华，我们不再称呼他是主宰，而是我们要称为他是父亲。这一个是崭新的关系，把神拉到我们的身边。如果你今天生活上有一些的事情，如果你的家里出现了一些状况，或者是你工作上有一些的问题，你会不会去跟奥巴马说，有没有人找过奥巴马来帮你解决一些的困难？虽然奥巴马权力很大，他的能力很大，他可以动用很多的资源去帮助我们，但当你个人有问题的时候，你会去找奥巴马吗？但是很可能你会跟你自己的父亲讲，因为你认识他。所以我们的神不单只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那位大有能力的主宰，那位有权柄的君王，而且他是我们的父亲。耶稣教导我们要称我们这位神为自己的父亲。所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需要认真的去体会一下我们这个称呼所代表的背后的意义。神跟我们是很近的，他会关系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他爱我们，他认识我们，他抚养我们，他供应我们，这是父亲会做的事情。所以在我们这些关系里面，我觉得我们要重新去学习怎么样跟神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当然我也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容易的看自己父亲是一个很亲密的形象， 我觉得我跟我父亲现在的关系是很好的，我们的关系很好。不过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尤其是在我还没有来美国之前，我觉得我跟父亲的关系其实是挺疏远的，因为他的工作很忙，我看到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有很深的交谈。我们会讨论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但是没有谈过心，可以说是不过我发现当我来了美国以后，我跟他的关系就反而更好了。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他退休了以后，那我跟他就更多时间去聊，那我也会把自己一些的心事跟他讲，那他也会把自己以前很多他说他想讲的话没有讲的，他现在也会跟我讲。那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最高兴的就是可以一起出去，大家一起散步，吃完饭以后，那我们就会聊很多的东西。那这些是很好的，那所以对于我来说，父亲这个形象是挺正面的，起码在现在来说。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跟父亲的关系并不是那么亲近的，可能挺疏远的，因为父亲各种的原因，家庭的困难啊，也有些我知道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听到可能父亲所带来的更多的是一个负面的形象，或者甚至对于这个家庭造成了一些伤害，或者是有一些不暴力的倾向，各种的原因啊，所以这个父亲并不是一个那么容易接受的一个形象。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那我觉得从主耶稣在主导伦理的教导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觉得最重要的那个字就是我们，我们的父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的父，我们的父不是你的父 ，Our Father is not your father， 你的父亲可能是有很多的缺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缺点。虽然我自己作为一个父亲，我尽自己的努力去做一个好的父亲，但是很多的时候，我的孩子并不一定能够完全接受。有很多的时候，我知道可能我也会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伤了他们的心。但是当我们来到跟神的时候，我想耶稣提醒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父不是你的父亲，也不是我们，虽然我们不好啊，我们尚且会去照顾我们的孩子，何况天父。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这一段的关系是一个新的关系，我们要重新的去建立跟这个父神有一个关系。不论你跟自己的父亲有什么样的关系，不论你的父亲带给你家庭什么样的情况啊，是好是坏，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父亲，就是我们的父神，我们要在这里学习去跟他去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去经历他给我们带来这段的新的关系啊，这是我们祷告所要面对的一个对象，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一个天父，他是关心我们每一个细节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祷告的心态，我想在这里耶稣他经过了这个祷告以后，我觉得他最后能够把自己放下，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祷告并不是要改变神的旨意，而是要顺服神的旨意。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很多的时候不论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理智，或者我们自己的教导，或者是外面一些不同的传说，会认为我们祷告是可以改变神的旨意的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点我们祷告，我不管到底神的旨意会不会被改变，但是我们祷告的目的绝对不是要来改变神的旨意，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功课但是如果我们不学会这个功课的话，我们的灵命就很难有增长。我们需要在祷告里面学习怎么样去顺服神的旨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属灵的征战， 就是我们的意思跟神的意思是相违背的，而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属灵的征战。当我们跟神在那里较劲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堕落了诱惑里面，这是一个最大的陷阱。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祷告里面跟神建立这种正常的态度跟关系。那我觉得有一点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认识到神是有主权跟有大能的。耶稣在这里他也承认神是凡事都能，但他到最后还是愿意把自己的主权放下，让耶稣让神来掌管他以后的日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觉得有两点我们需要特别的留意。第一点就是神大过世界上一切的东西，他大过我们的聪明，他大过我们的困难。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意识到神是大过这一切的？这并不是一件容易说的事情。我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说，当真正来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落到一些光景是我们不能够自拔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相信神是大过这一切的，大过我们所有所面对的困难的？他的智慧是高过我们的智慧。圣经讲到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要坚持自己的意思，我们不要坚持有自己的时间表，要给神时间。我们学习忍耐，我们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要给神空间。尤其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坚持自己的立场，给神空间。尤其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很有理的时候，我们都是对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就是在这个时候坚持自己的意思，要证明给人家看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觉得不要坚持我们自己的立场，给神一些空间，让他来运作。最后，不要坚持用自己的方法，给神有选择。神有他自己的做事的方式。你看，在神的救赎里面，他要耶稣去走上十字架，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要犹大去出卖耶稣，所以基本上犹大跟耶稣都成就了神的旨意。所以并不一定是好的事情才是神的旨意，坏的事情就不是。神可以把坏的事情转变成好的事情，神可以借助一些坏的不好的事情，我们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去成就他的旨意。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 Let go and let God， 我们要放下自己所预先有的时间，我们预先有的时间表，我们预先有的这个计划，我们预先所设立的立场跟方法，让神来工作，让神来帮助我们。神的能力大过我们的困难。有些人觉得一个爱神的人一切会很顺利，一个爱神的人婚姻不会出现问题，一个爱神的人不会被公司解雇，一个爱神的人他的儿女一定是非常出色的，都是很好的。但是在我看来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很爱神的人，他们也会经历一些很痛苦的时候，他们也经历一些我们难以接受难以认识的时候，神让这些的事情发生。但是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我觉得我们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所遭遇的这些的困难跟这些的痛苦。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神的能力大过我们这一切的困难，神的能力大过我们工作的压力，大过我们紧张的婚姻关系，大过个人的软弱，大过不听话的孩子，神的能力大过死亡，神的能力战胜了死亡。所以耶稣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神给他一个更荣耀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可以在神的面前谦卑地去接受他。那你会说，那我都接受了这些了，我知道神很有能力，他是主宰，他掌管一切，那我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呢？神都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为什么我们还要不断的常常的祷告呢？我想在这里耶稣给他的门徒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祷告。耶稣讲到，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即使我们知道很多的东西，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做得到。我们的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所以今天我们做祷告，是要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神，我们不能离弃神。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我前一阶段跟一个弟兄在谈论于他一些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难，那就是他觉得他不能够承受下去了，他需要做一些的事情，他已经计划好了一些的事情，他要去做，他觉得他要显示他的这个做法，显示他的能力，或者是这样的。那说到最后，我就跟他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信就信到底，要信就信到底。那他说我不会离弃这个信仰的。但是我说信到底，并不是说你不会离弃这个信仰，并不是说你以后不来教会了。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并不一定不会，其实一定不会失去他的信仰，因为我们有得救的确据。但是基督徒是会跌倒的，因为我们肉体软弱，我们常常受到我们自己的情欲的支配，我们常常受到世界上各样东西的诱惑，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我们的心灵虽然愿意，但是我们肉体却会成为撒旦攻击的对象。在保罗的教导里面，如果你去看的话，肉体并不是一个坏的东西，他从来没有说肉体是坏的，可是肉体却是撒旦攻击的一个重要的入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场。当我们失去了这个肉体的战场以后，我们就会失去了这场的战争。所以肉体是我们要坚守的一个阵地。所以在这里耶稣特别提醒他的门徒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其实这一个耶稣给他门徒的教导，说心灵固然愿意，肉体软弱，并不是要给他们一个借口，说你们因为身体的软弱所以可以不祷告，而反而是说因为你们的肉体的软弱要更加警醒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学习彼此勉励，因为我们所面对的魔鬼撒旦是非常厉害的，他有很多的伎俩要战胜我们。所以在我们觉得自满自足，在我们自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了跟神的这段的关系，而我们失去了跟神可以得到他那边的力量。所以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希望作为勉励，就是保罗他所说的，他所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所记载的那一句话，就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的心智，并不是说到最后我们还是不是一个基督徒，而是说我们到我们的人生结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保罗那样说，那美好的仗我都打过了，当跑的路我都跑尽了，所信的道我都守住了。这就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祷告的地方。在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要提醒自己，我们很可能就堕入了魔鬼撒旦的 的陷阱里面，所以我们要让神来帮助我们战胜我们这些的诱惑，战胜我们身体的软弱，战胜我们意志的薄弱，战胜我们自己的弱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神，我知道这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在世上做一个基督徒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比世人做的更多，我们比世人要做的更好，我们靠自己能力是不可能完成这些事情的。但主，你提供了一个出路给我们，就是让我们跟你可以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让我们可以常常的来到你面前祷告，求助你帮助，让我们用这样子的武器去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求帮助我们战胜我们自己的老我，战胜自己身体的软弱，战胜我们意志的薄弱，让我们成为以你的精兵，以至于我们可以持守到底。当我们见你面的那一天，你会称我们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